并太岁张方，舌战三宝和尚。要讲究这张嘴，在场的人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张方。哎呦，你说他这对白话呀，顺着嘴压的冒白沫，越说声越高，越说词儿越多。佟林在旁边听着，又气又笑。气之气，张方这孩子这嘴没把门的，什么难听说什么，净冲人家肺管子。咱请人家来了，应该说拜年的话，把人家气着，人家能出头吗？但是佟林也明白，可能这坏孩子使的是激将法。笑之笑呢，赞成张方。好汉出的嘴上，佟林呢明白这个道理，自己做不到。还真的有这么一个人，大伙说不出来的话他能说，说这话挺解气，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，还真就喜欢他，这是乐的地方。别人也有各自的想法，哎，就听他一个人摇头晃脑的在这白话。哎，他这词儿还没完，还接茬往下说。我说大和尚，我说的对不？我没念过书啊，我没文化，我这玩意儿逮什么我就扔什么玩意儿。尤其我在您面前呢，矮着好几辈儿，您不能生我的气，是不是呢？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呢，何况您是个长者呀。我呢就是胡了八度，我是个混蛋。您那要一生我的气，您不就跟我一样的吗？啊！大和尚一听，哦，不行，挑理，挑理我也成混蛋了。他妈这小子太损点了。张方心说：“你甭叫唤，话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大和尚，所以您说那几条您站不住理儿。您一共提了四条，我把二三四，我都说了，是不是呢？”翻回头说您这第一条，我记得您好像怎么说的，您那空有其名无有其实，说您这个掌中的18颗镀金舍利子，也就是那么回事，您那能耐不怎么地，您没法跟张明志赵明真比。这一条我倒相信您是说实话了。江湖上不有很多是骗子，他没能耐。哎呀，一听他这名可大可大了，结果空有其名无有其实，百骂不是。俩老钱买碗兔子血，贵贱他不是东西。大概您了也是这么回事。要不就是叫张明志赵明真这俩名头把您给罩住了，吓得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这玩意儿咱不能强人所难。您说您100来岁了，我们大伙嘚吧嘚嘚吧嘚把您嫁出去了，拿您当盘菜，结果您一上台叫人啪一巴掌把您拍那儿了，身败名裂，是不是呢？要真这么回事，我们也就不勉强了。我师叔您说是不？倘若把老和尚打个半死不拉活，你是活着多窝囊啊，是不是？有这一条说的可太厉害了。三宝罗汉闻听此言是仰面大笑，那笑比哭都难听，不是正经笑。张方啊，你真能说，哎，就冲你这番话，老僧决定出头。我看看张明志赵明真怎么一巴掌把我拍在擂台上，我还不服他这个劲儿。张方心里这个乐，我说大和尚这就对了嘛，人活着得有点骨气呀，没囊没气，踹一脚刚一声骂一顿连声都不吱，那活什么意思，人活着得有点肝火，您这就对了。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，是他张明志赵明真厉害呀，还是三宝和尚厉害，在擂台上一决高低嘛， 叫天下的英雄和老百姓给平定平定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要那么的，我代表我师叔先谢谢您了。大伙起来谢过大和尚。三宝和尚一摆手，不不不，哎呀，我知道少剑客在我面前使的是激将法呀，嗯，他激我这点火，可是呢，我也不是说上了他的当了，是不是？我出头看看热闹，咱把丑话说前边啊，你们可千万别拿我当盘菜，说就依靠我这类，我就如何如之何，这不行，恐怕你们失望。你们多请几位高人，众人捧柴火焰高吗？人多了力量大，到那时候咱们就更有把握了。佟林点头，老人家说的对。当时收拾东西，哎，把老和尚请出来了。谁不赞成张方啊？张方心说话，这老和尚也糊涂，自己还给自己找下台阶的地方呢。啊，我没上当，你没上当，你也上了当了。你说你不中激将法，你这不也中了吗？刚才我们来一说那番话，你说多好啊，非得叫我气他一顿，他这才出头。看来这个人呢，有不少是贱骨头，这老和尚也不例外。咱们单说三宝和尚，答应出头了，把东西得拿着。现在佛前呐，把佛龛顶上珍藏的兵器18颗镀金舍利子取出来，他说这话真不假，70年没动弹，嘴里头不住的捣鼓：“我佛慈悲，佛祖原谅，弟子实在是事出无奈。这次离开碧云寺，敢问香山英雄泪。我的宗旨和目的是帮助这些善良的人铲除恶人。我佛慈悲，多加谅解呀。咱们佛家也说过这话，除恶人即是善念，杀恶人不算做坏事。他得过老半天，然后取着兵刃，带着应用之物，还带了2个小和尚给跑道送信儿什么的，离开碧云寺，赶奔高家店房。他们回来前天已经黑了，哎呀，消息传回来，老少英雄无不高兴，打扫店房，列队迎接，就差了放鞭炮了。像恭敬天神一样，把三宝大和尚接进殿房。佟林马上命人准备干净的房间、肃静的院落，让大佛爷在那休息。没休息之前得设宴款待。他们这块人虽然不多，哎，分三教，哎，僧道俗，外加上清真贵教的，做饭菜都得区别开来，筷子碗都相当干净，尽量都新买来的。另外厨师傅也请来的，都是一把的厨师，好好给做的饭菜。三宝大和尚这一来，给做的是素斋素饭。素斋您吃过没？那玩意儿比荤腥都好吃。什么玩意儿都拿香油炸的，就是茄子土豆也好，过几遍油，再搁点味素，那味道也美极了。所以大和尚吃的挺香，哎，一吃一痛快，把话匣子打开了，大家是彻夜长谈。好在离这7月15还有很多天呢，时间是挺富裕。张方告诉多点几根蜡，满堂生辉，亮堂，你心痛快，大家好好谈谈。三宝和尚边吃边问，问了问现实的情况，
丛林
在旁边逐条给做了解释。
哎呀，三宝大和尚看了看老剑客，懂钱懂画一呀、啊。
我说老剑客，其实您的能耐比我大的多，你们非得舍近求远呢，把我给搬进来，拿我当怎么回事？
老实说，我跟张明志、赵明真没伸过手，跟那陆恒连面我都没见过。究竟这些人多高的本领，我心里没数啊。还望老剑客助我一臂之力。
董乾一乐，大和尚，您别客气了，您既肯出头帮忙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在擂台之上，我们互相关照，不分彼此。您呢，量力而行，能办到的事情您办，办不到的事情也不要勉强。
还是老剑客说的对。大家在屋里头谈论着，高兴的不得了啊。
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还没等吃早饭，三宝大和尚就不干了。
弥陀佛，有贼，你们这是个贼窝。
把大伙全给吵吵起来了，众人赶到跨院，佟林挤到最前面就问大师傅：“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有贼？”
哎呀，我十八颗镀金舍利子是不翼而飞。
大伙一听也傻了，
翻箱子倒柜，床上床下，叽啦嘎啦搜到了，没有。
哎呀，佟林也大吃一惊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旁人的东西都没丢，怎么单单把他的镇寺之宝丢了？
大和尚一看没找着，低头不语，好半天这才说：“阿弥陀佛，佟侠客，各位，
大家看见了吧？”这可不是我说瞎话，就是一夜之间我一点察觉都没有，我镇寺之宝丢了。可见偷我宝物的这个人比我高的多的多的多，摘我的脑袋都不费吹灰之力。我说我不行，你们不信，结果把我请出来了，我这不是废物吗？瞪眼儿把宝贝丢了，我怎么还能登台比武啊？
看来佟侠客，你们不应该请我，把个废物请了有什么用啊？还没等上擂台呢，我先栽了个大跟头。
董乾也说：“大和尚，您不必上火，我分析呀、啊，肯定咱是一家人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是雍正派来的血滴子，是刺客，能说把东西拿走就完事了吗？肯定对您对我们大伙都不能轻易放手啊。他为什么单单拿东西呢？看这意思背不住，跟您开个玩笑。请大和尚千万别往心里去，咱们好好找找。
哎，但愿如此吧。”这大和尚这懊恼劲儿就甭提了。
正这时候，穿云白玉虎刘俊从街上回来了。刘俊干嘛呀？今天值班，领着司马良、夏九龄、孔秀、吴霸围这庄子转一圈，看看雍正派了什么人没有，得加以提防。雍正那是一条毒蛇，一贯说话不算数，你说你要不加提防，偷偷的叫他袭击一下，是不是犯不上？转了一圈什么事儿没有，刘俊回来了。哎，刚走到高级店门前，一瞅这围着一伙人，都是本地的老百姓，往人群里一看呢， 站着个老头老太太。这老头个不太高，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，身穿蓝布的袍子，补丁摞着补丁，腰里系着丝绦，那小辫儿在脖子上盘着，满脸的皱纹，满手的老茧，看那样是个劳动人民，常年风吹日晒呀，未老先衰。像那老太太还有点端肩驼背，是个农村山沟里的那么一个老太太，干什么呢？在这卖东西呢。卖什么东西？卖18颗镀金舍利子。把盒盖打开了，18颗。什么叫镀金舍利子？18颗金球，这球比这乒乓球啊稍微大着一号，上的有眼儿。如果说动手的时候把这18颗穿在一块儿，能当鞭使用，这种鞭叫葫芦鞭，就像那糖葫芦是一串一串的。不用的时候把5斤的链子撤下去，一个一个单摆扶歌，可以做暗器，18颗暗器。就这镀金舍利子专打金钟罩，能破铁布衫，你就是多少年的气功你也避不住。要叫这玩意儿给你拍上，你多年的道行就付诸东流。三宝罗汉就以这驰名啊。为什么请他呀？就想拿这东西拍张明志、赵明真和倪小鬼、陆恒等人。这玩意儿丢了，没想到落到这老太太老头手了，跑到高级店门前来卖这玩意儿来了，而且价钱非常便宜，就这一颗金球才要10个老钱，这18颗才能值多少钱。围着这些人呢看着可笑，不知道这球球蛋蛋这玩意儿是什么，可挺好看，锃明刷亮。刘俊看了一眼，赶紧进了店房，禀报老师佟林，把这事一说，佟林也一愣，是吗？佟林不放心，亲自到门前来查看，往人群里头一瞅，一点不假。佟林没敢动，让刘俊先是这老头跟这老太太转身回来，给三宝罗汉送信。三宝大罗汉一听，什么？我这玩意儿丢了，又出现了，落到两个普通人的手里，跑到门口来卖来了，这不是羞臊我吗？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连董钱、董老剑和大伙都跟出来了，接光接光接光接光。老百姓一看，赶紧闪到两旁。董钱在最头前，老剑哥来到里边看了看，回头又问三宝罗汉：“大和尚，这是您的东西，一点不错。您别生气，别着急啊，别把他们吓着，我问问，这东西是卖的吗？”“
卖的。”“
一个球卖多钱？”“
10个老钱呢，不值钱，几个烧饼钱。”“
哦，我都买了。”我都买了啊，一共我给你5两银子。
用不了。
你说吧，5两银子我整个买下来了。说实话，在佟林手里拿过5两银子给这老头老太太。哎呀，这老两口子他非常高兴，跪地下给董钱磕头。董钱说：“起来起来起来，把东西接过来。”给了三宝罗汉。三宝罗汉一看是自己的东西，哎呀，这心才放下。但他纳闷儿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。董钱乐呵呵的问这老头老太太：“我说老兄弟，别害怕，我且问你，你刚才卖的这个球球蛋蛋，你从哪儿来的？”“
哎呦，我可不是贼呀，不是，
我没说你是贼，你别怕。你在哪儿弄来的？”“
有个人给我们的。”
他怎么说的？
他看我们生活太困难了，他说这么办吧，送给你们点东西，你们去卖去吧，啊，要多少钱都行，肯定有买主。完还告诉我们老两口子，别地方别卖，就上这高级店门口来卖来。我们这才来的。他说物管卖多少钱都归我们，我们这才来的，这跟我们没关系。
哎，没有，是跟你们没关系。这人是干什么的？什么样？
这人是个大姑娘。
大姑娘能有多大？
长得挺好看的，那有20岁啊。
老太太也说顶多也就20来岁吧，长得可秀美一个大姑娘。她抱着给我们的，我们就住在这儿，离这不远。我老头子在院里头扫地呢，他进了院了，跟我老头说的，老头这才答应了。我就把手中活计放下，俺们两口子就上这儿来卖来了。别的事儿我们全不懂。哦，这个大姑娘还说些什么？老两口子想了想，
对，
他还给留了个纸条，
说要有买主的话嘛，只要是这店房出去的人买了，就把这纸条给他；要别人买呢，还不卖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是这么说的。
把纸条拿出来，董田董老剑客把纸条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的字儿不多，请到香山白云观一叙。白云观那也是个大庙，请到香山白云观一叙。
呀，
这是谁？这个大姑娘又是哪位？打发这老夫妻走了，没他们的事儿了。董田董老剑客回来跟三宝罗汉众人一商量，三宝罗汉说，你看见没，这大姑娘绝非等闲之辈，武艺超过我数倍之上。我看来人家才真正是给你们能帮忙的，地点人家都留下了，我们不妨就赶奔白云观去一趟，老僧我也开开眼界，见识见识。我问问他怎么拿去我的镀金舍利子，为什么拿去，跟我有什么过节，叫我找这个难堪，又在店房门前卖这种东西，这不羞臊人吗？张芳心里的高兴。张芳一拽铜铃，我师说，我倒想起个事儿来，说吧。前者咱们二闹雍和宫，好像没叫人逮住，是有这么事儿吧？啊，有一个大姑娘把咱爷俩给救了，有没有这事儿？
啊，
佟林说是有这么回事儿。我说今儿这大姑娘跟那大姑娘是不是一个人？佟林晃晃头，这很难说。等到了白云观便知真假。大家一想，有的是时间，到白云观看看。三宝罗汉非要跟着，一共老少15人起身赶奔白云观。路上无话，到地方那白云观那个气魄比碧云寺只大不小。来到庙门一看呢，两个小老道在庙门这儿等着呢。离老远一看佟林一行来了，小老道抢步上前迎接。无量天尊，前面这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侠客吧？啊，不错，正是在下。两位小师傅怎么认得我？
嘿嘿，您谁不认得？
太知道了。我们当家的说了，让我们在此恭候，说您呢肯定能来，说还得带来不少的朋友，大概这后边都是您的朋友。正是，好了，您稍后片刻，我到里边送个信儿啊。
到里边送信去了，
还挺快的。
里边为首就出来俩人，一个白发苍苍出家的道士，
这老道眉毛胡子刷白刷白的，
小脸蛋通红瓦亮，真是道骨仙风。挨着他的是个出家的女道姑，鱼尾道观，八卦仙衣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，看上去三十挂零，实则呀那岁数要大得多得多。佟林一看，谁呀？正是女中的魁首老剑客吕婉娘。
哎呀，佟林心里纳闷，怎么吕老剑客在这儿？
他们把我们找到白云观，究竟所为何故？这件事情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。